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可以一起来先看到马太福音七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六节，第一节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们。感谢神，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我们更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靠着信心啊，我们就不再成为罪和死亡的奴隶啊，我们乃是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主在圣经中的话语，来明白主在圣经中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把我们带到永生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那么这段经文就是我相信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啊，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可以背得出十诫啊，主耶稣上帝颁布我们的十诫啊，有的时候我都记不全，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朋友们都知道耶稣说过一句话，就是不要论断啊，我们都很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一听到有人说一些话，我们不太喜欢听，我们就会说，哎，你又在论断，不要论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就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毛病。就今天我们可能对上帝所说的许许多多的话，在圣经中许许多多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印象，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最有印象的就是这四个字，不要论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这四个字用的很多啊，这是我们一个攻无不克的武器啊。当我们把这四个字说出去，不要论断，哎，别人就没有话讲哈。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啊，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想，是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去判断呐、啊，去分辨呐、啊，不要去做出任何的判断，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好，在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话不要论断之前，我相信我们大家这段时间可能最关心一件事情啊，奥运会啊，反正我是蛮关心的。我觉得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关心奥运会。奥运会说到底他做什么？他要分辨，对不对？他要判断，他要把那最强的运动员要找出来。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项目，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结果那个第二名 离第一名只差一个赛艇的比赛，他只差多少？只差 0.001 秒，他没有拿到金牌。然后后来这个第二名看到这个成绩出来啊，他就躺在地下了，他非常非常沮丧，他躺在地上，就是 0.001 秒他没有拿到金牌。所以这就是奥运会的魅力所在。他魅力在什么地方？魅力就在于他要把第一要找出来，他要分辨，他要判断啊，他并不是说奥运会来所有报名的去的，来一人给一个金牌，大家都开心。奥运会不是这样的，奥运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没人喜欢看了，对不对？我相信那些真正优秀的运动员也不愿意去了，因为是不公平的。哎，这是很有意思，公平，什么是公平？是不是所有报名参加的运动员一人给一块金牌，这是好像很公平呢？其实这是最不公平的事情，对不对？最优秀的人拿到金牌，哎，这是很公益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思想公益公平，到底什么是公益公平？上帝所创造的人是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不是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有些人从神那里有很多的恩赐，5000两恩赐；有些人上帝给他少一点，1000两恩赐。上帝造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上帝对所有的人有一个要求，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是多大，那你怎样呢？你就要把这个恩赐，你要尽心尽力的，你要发挥出来啊。圣经的话是说，给你5000的，你要再赚5000；给你1000的，你要赚1000。所以上帝的公义公平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少给谁就向谁少要。这是圣经中公义公平的原则。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不仅仅奥运会了，他在分辨，他在判断，他在要找出淘，就是也不是说淘汰了，就是把一些弱的要区分开，要找到最强的、最好的。奥运会在做这件事情，这是它的魅力所在。那么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去到奥运会，不需要去到奥运会当裁判，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会在分辨，都会在判断。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姊妹，马上你们可能要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了，你们要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判断和分辨，就是你们要决定把你们手中的选票要给谁，你们要支持谁来做美国的总统。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投票权。如果你有这样的投票权，你会不会说，哎呀，我不要分辨，不要判断，每人都给，两个候选人一人给一张，那你可能没有了，你可能只有一张票，你不会这样。你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你要对自己负责，你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你要去分辨，你要去判断。哎，那主耶稣让我们说不要论断。那么同时我们看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教导我们要分辨，要判断，要分辨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圣经中每一句话、每一章节都在告诉我们什么？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都在教导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愚妄人啊，要明白神的心意，要知道怎样去分辨善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分辨和判断啊。你早上起来，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起来，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就问我，你今天早上要吃什么呀？我就想一下啊，我要吃什么。我每天都要做出判断，你要吃什么，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你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不喜欢做。每天我们自然而然都做出这样许许多多的决定和判断。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按我们心中的一个标准，你去做出不同的选择和判断。那么说到这个选择和判断，或者说包括我们对别人的看法也是这样的。有些人我们觉得啊，我跟他比较谈得来啊，有些人我们觉得哎呀跟他在一起难受。每个人 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心中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我们来判断，对人做出判断，或者好像是对人做出论断。那么说到这个，我想到我以前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同事，然后他对我的另外一个同事，他做出了一番这个判断，也或者说一番论断，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呢，我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研发部门，就是技术中心工作。然后我们这个技术中心的这个大老板呢，他非常喜欢篮球，他很喜欢篮球，然后他就成立一个组建一个在我们技术中心组建一个篮球队，然后就鼓励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去参加这个篮球队。那么同时呢，他又从外面从社会上招一些特别会打篮球的人啊，就是一些几乎是半专业的那种篮球运动员，来到技术中心，然后随便就是给他们安排一个他们能胜任得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加入我们技术中心的篮球队，然后到出去跟别的部门别的公司打比赛的时候，就把这些小伙子放一个两个上去啊，就把别人打败，然后我们的大老板就很开心。当然我们不能所有的队员都是这样的，那个就太假了，对不对？就是有一个两个在这个队伍当中有一个两个这样的人，就是特别招来打篮球，然后他们到技术中心来，其实目的是我们的大领导是让他进这个篮球队的，然后出去跟别人打比赛，因为有他们在嘛，所以很容易赢，然后我们大老板就很开心。后来在我的实验室呢，就来了这样的一个小伙子，个子很高，然后篮球打得很好啊，然后他在我们实验室他做这个试验工，然后我跟他关系很好，然后他有时候也跟我聊聊天呐、怎么样。有一天我看这个小伙子就是心情很不好，很烦躁，哎，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后来那个小伙子就气呼呼的跟我讲，就说哎呀真是不公平，真是气死我了。后来我说什么事情不公平啊，这样让你生气。他说你看我们那个篮球队的那个小张，他篮球打得没有我好啊，那个投篮那么差，结果他成了工程师，他涨了工资，而我却没有，我的篮球打得比他好多了，好不公平呐、他很生气。好了，当时我听到这个小伙这样讲，我当时就没有话说了，因为我知道他说的那一位，或者说他所判断评论或者论断的那一位小张是什么呢？那个小张并不是特别招过来打篮球的，那个小张是就是从不错的大学毕业，然后专业也合适，这个业务能力啊工作能力各方面还不错，然后工作了几年，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后来完成一些项目，就提升他，让他做工程师，这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在我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小伙，在他来看，他就很生气了，他就觉得很不公平。他说他篮球打那么差，为什么他当工程师？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因为他心中其实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完全错的，是完全错的。就是这个小张有没有当工程师跟他会不会打篮球没有关系，这个小张为什么去打篮球，这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业余爱好。而他在工作上岗位的这个提升，工资的增长，跟他打篮球一点关系没有。而在那一个小伙子来看，他心中有一个标准，他心中有一杆秤啊，只要不符合他这个标准的，他就很生气，觉得很不公平。所以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正确的事情。我们的这个大老板当然要让真正做事的人有提升，让那个仅仅是打篮球的人就安心在自己的岗位，这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小伙子看却很不正常，所以他根据心中这个完全错误的标准，他对人做出一个判断。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耶稣所我们所读到的主耶稣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论断。论断，什么是论断呢？当我们根据我们心中一个非常错误的评判标准，对人做出判断或者做出定论，这就是论断。主耶稣在后面所谈到的， 第四节啊，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什么是就是我那位同事，就是现实那位同事，他眼中的梁木呢？就是他心中那个完全错误的标准。他觉得打篮球好就可以当工程师，这是很荒唐的标准。哎，但是他觉得这个就是真理啊。所以他对那个小张的判断论断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他要拿掉他眼中的这个梁木，或者拿掉他心中的这个标准，所以他才可以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他可以正确的看待别人。所以主耶稣说，接下来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如果我们眼中有梁木，或者说我们心中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我们看人是一定会错的。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错误的观念对人下一个定论，下一个判断，这就是论断。所以当我们明白什么是论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论断与分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说圣经中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论断是指什么呢？是指你眼中有梁木的情况下，你下出的这个定论和判断，这个是论断。好，我们来看圣经中几处例子。圣经中有很多地方人们对主耶稣做出判断，做出定论，而这个判断和定论往往是错的。那么有人看见主耶稣说，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拿撒勒人，拿撒勒是个很小的地方啊。主耶稣，有人看到主耶稣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耶稣是从拿撒勒来的嘛，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他们这个判断，对主耶稣判断当然是错的，对不对？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的看法呢？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标准，他们眼中有一个梁木，这个标准就是这小地方来的，这个农村来的，或者是这个名声不太好的这个地方来的人，一定没有好人，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标准，一个判断，或者说是他们眼中的梁木。他们根据这个来判断主耶稣，或者来论断主耶稣，这个就是论断，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还有人看主耶稣说，不过是木匠的儿子，他有什么好的呢？那么人们看主耶稣不过是木匠儿子，就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姐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所以这里有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对主耶稣有一个论断，有一个判断，而他们这个论断判断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他们心中的一个成见，一个标准，就是说一个木匠的孩子能有什么好的？他的兄弟姐妹都很普通啊，他的妈妈很普通的人，这能有什么好的？所以他们因为这一个，他们就下定论，就说耶稣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就弃绝耶稣。所以这就是论断。所以什么叫论断呢？我们从耶稣的话说，就是你当你眼中有梁木的时候，当这个梁木是不好的哈，当我们心中有我们自己的成见和错误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人做出判断和下出定论，这个是论断，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而圣经中很多地方让我们要分辨要判断，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根据什么来分辨？根据上帝的话来分辨，不是根据我个人的喜好，我个人的成见，要根据神的真理来分辨，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啊。所以当我们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论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并没有自相矛盾。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让我们要分辨， 让我们要判断，要分辨是非，不要做愚昧人。圣经中许多的经文这样教导。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看到使徒们的书信，使徒们对一些教会做出他们的一个严厉的责备这并不是论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出于眼中的良木或者心中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准，他们是根据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所以这是神所喜悦我们要做的事情。但神不喜悦我们什么呢？不喜悦我们去论断。什么是论断？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标准，我们眼中还有一个良木的情况下，我们就对人做出判断和定论，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来看圣经中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我只是挑出很少一部分经文，当然还有很多。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分辨是非，不是说不要判断，不要分辨，要分辨是非。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我们圣经教导我们不仅自己要分辨，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教导别人去分辨，去判断。好，我们来读几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21-22，21节起。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止不做。凡事要查验，不是说不分是非，不分黑白的任何事情不做出自己的判断，不是这样的，而是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恶事要禁戒不做。希伯来书5:14-14起，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腓立比书9:10，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6:2-3，第二节起，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最后两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以西结书44:23，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耶利米书15:19，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那么圣经中像这样的经文有很多很多，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去分辨，要去判断要分辨是非，分辨善恶我只是抽几处经文来看。所以并不是上帝自相矛盾，上帝没有。不要论断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分辨，不要去判断，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分辨，每天都在判断。你在最小的事情上你都在分辨，你都在判断，你吃什么穿什么，你都在要做出决定。你怎样的对别人去互动，怎样的互动方式是合适，你每天都要做出判断。而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要我们根据上帝的话，根据真理来判断，来分辨。神的心意是禁止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人，去论断人，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论断是上帝所不喜悦，而圣经中主耶稣所说的论断是人根据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标准来对人做出定论，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而当我们根据神的心意来判断是判断人，这是上帝所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从圣经中来看一处例子，我们更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分辨 啊，甚至是判断，甚至是去责备人。那么什么是人的一个论断？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十一节起，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鲜，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乃即是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么这一段经文记载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基法就是彼得。我们知道当时彼得在耶稣的使徒当中是年纪最大的，然后事实上当时的彼得是使徒当中的老大哥或者是领袖。那么有一天彼得来到了安提阿，他本来他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就是犹太之外的人一起吃饭。但是这时候呢，有一群犹太人来了，犹太人是受割礼的。那么有一群犹太人来了，他一看犹太人来，他赶紧就站起来，就不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后来这件事情呢就被保罗看见了，保罗当时就在场。那么保罗在使徒当中的地位事实上是很低的啊，事实上是很低。保罗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上帝特别的呼召他，他成为上帝派给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保罗其实圣经也说他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保罗说自己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最小的使徒他站起来指责谁啊？指责那个最大的使徒。而且他不是把彼得拉在一边私底下跟他讲，他怎么样当着众人的面，不仅当着犹太人的面，也当着外邦人的面，当着众人的面，就当面就指责彼得。所以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时而且保罗责备指责彼得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重的词啊，假冒为善。那么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什么呢？假装。但是这个假装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与假冒为善是同一个词，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的。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主耶稣只责备一种人，主耶稣只把这假冒为善这四个字这个词只用在一种人身上，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上帝只责备一种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而现在保罗把这个词用在谁身上啊？用在彼得身上。所以这是非常重的责备啊，非常非常重的责备。那么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保罗在这里是在论断彼得吗？当然不是论断彼得。为什么说他不论断彼得？我们刚才说什么是论断？论断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对人做出定论。论断是一个人他眼中有良目的时候，他去看人家对人做出定论，这个叫论断。那么保罗此刻他去责备，他去评判彼得，他的标准是什么？他觉得彼得与什么不合呀？福音的真理不合。哦，第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什么是保罗他心中的标准？是福音的真理，是上帝的真理，是上帝的话。所以他根据这个标准对 彼得进行指责，并且当面进行指责，他并不是论断，他并不是论断，他是维护上帝的真理。而且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又会想到，好像保罗这个做法与圣经与耶稣的教导不一样。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看见弟兄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呢？我们来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啊。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主耶稣教导我们是这样，就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这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教导好像就是我们看见有一个弟兄犯罪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我们先去私底下跟他谈，如果他不听，我们带两个人去；如果他再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的话都不听我们再就看他像外邦人了。好像是主耶稣的教导。那么保罗在这里指责彼得，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保罗没有走这个步骤，对不对？保罗完全没有走这个步骤，保罗就当面就指出来了，就指出彼得你的问题，你是假冒为善的。保罗好像没有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但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特别关键的，耶稣说什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先要私底下跟他谈。那么彼得在这里得罪的是谁？有人说得罪外邦人本来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一看到犹太人来了赶紧站起来，外邦人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非常不好受啊，你瞧不起我们，你刚才还跟我们一起吃饭，你现在你瞧不起我，外邦人心里不好受。犹太人好像又得罪了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一看彼得，你一个犹太人，你跟外邦人在一起你不尊重犹太人的身份，因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特别洁净的一群人，他好像得罪了犹太人。但他有没有得罪保罗呢？没有得罪保罗。所以这不是私人的问题。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说，若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先去跟他私底下解决。而现在彼得得罪的不是保罗，那么彼得得罪的是什么？其实是得罪的福音的真理，这是彼得所真正所得罪的在人看来好像得罪了犹太人，得罪了外邦人，但是所真正得罪的是得罪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明确的多次的告诉彼得，圣灵多次的告诉彼得，就是在外邦人当中也有上帝所拯救的人，圣灵也降到外邦人当中，上帝一再的跟彼得这样讲，但是到这个时刻彼得又装作好像不与外邦人为伍的样子，他真正得罪的是上帝的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当面指出他的问题，这不是说彼得得罪了保罗，不是的，保罗当面指出他的问题。那么在提摩太前书5章20节，圣经这样说，好，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5章20节起，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们很少发现圣经中有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到圣经，一想到上帝的话，我们就说上帝饶恕赦免，上帝赦免人的罪，上帝遮掩人的过犯。但圣经在这里却说，犯罪的人要当面责备他。其实当然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个犯罪什么是犯罪，得罪神不是说得罪我，私底下不是，是犯罪得罪神。而且他这个犯罪是什么？是在众人面前犯罪，在众人面前犯罪，就要在众人面前指出来。所以就好像彼得在这个地方，他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得罪福音真理、不合福音真理的行为，他是在众人面前行出来的，是在众人面前行出来。如果保罗去把他拉到边上小声跟他讲，但是他对犹太人心中造成的印象，或者对外邦人心中造成的印象，就留在那个地方了， 那么这个印象是什么呢？这个印象就是说，哦，对外邦人来说，外邦人就说，哦，上帝还是只爱犹太人，不爱外邦人。因为看见彼得这种行为，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他们就对上帝的福音有一个错误的印象。那么如果保罗对彼得的指责没有让这些外邦人看见的话，他们走了之后，他们就把这个印象就带到了心里，就带走了，就带走了，就无法挽回了。他们心中的福音就是一个错误的福音，就是上帝只爱犹太人，不爱外邦人。所以因着众人的缘故，所以保罗要当面要指出彼得的问题，纠正人们对福音错误的理解，就是上帝不仅爱犹太人，也爱外邦人。所以我们从圣经中这一处记载，我们来思想什么是论断，什么是为真理要站住，你要分辨。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根据的是什么？你根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根据上帝的真理？你判断这个人是好是坏，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呢，还是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按神的心意，按神的真理去行？然后还很重要的一点，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指责彼得，他其实是保护谁呢？保护外邦人，保护外邦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保护上帝的真理，不要让人误解了福音的真理，不要让人误解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的经文。好，我们可以看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的几处经文。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第五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当耶稣谈到论断的时候，往往是跟一种人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人联系在一起。耶稣事实上在这里说，什么样的人做出论断呢？假冒为善的人做出论断。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也是谈到不要论断人，在罗马书二章一至三节。好，我们大家还是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二章一至三节。第一节起，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所以在罗马书，我们知道是罗马书是圣灵默示保罗所写下来的。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不要论断，再次指出不要论断，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做了很多判断，对不对？这是罗马书的二章，在罗马书第一章，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把所有人的罪都定下了，就判断了所有的人，无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犯罪了。保罗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第二章马上保罗就说不要论断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保罗说这些论断别人的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对，他们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啊，就好像我是一个撒谎的人，我去指责别人，你为什么总是撒谎？而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是在像保罗说的那样，我在去论断。而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假冒为善，这就是假冒为善。你自己行的跟别人行的一样，然后你去指责别人的罪，你去论断别人，这叫假冒为善。其实有一个效应，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去形容这种效应啊，我不太记得。但这种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在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但人们发现这种现象很普遍，就是在非洲的一些部落、一些村庄里面，他们抓到一个小偷，然后起来打小偷，打得最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也是小偷， 也是小偷。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证明我是清白的。他表现得非常的正义，非常的这个嫉恶如仇。他其实是什么？要掩盖自己小偷的身份。所以一个心里其实他充满各样的苦毒，充满各样的罪的人，他对别人一旦抓到别人的把柄，他会怎么样？他会非常的残忍，他会非常的残酷，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一个心中没有这样的罪，他没有行这样的罪，他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他会给别人真正有公义公平的对待，甚至有怜悯和宽容。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就是有一些人他行同样的事情，但他表现出一副很正义的样子，去指责那些也做同样事情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就是，这就是假冒为善。所以当我们一思想论断，圣经中耶稣所谈到的论断往往跟这样的人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耶稣所都说的话也是这样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画面，那么这幅画面是发生在木工房里的。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一个木匠啊，耶稣诞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他从小跟他的地上的父亲约瑟学习做木匠。那么在一个木工房里，这种事情是非常普遍发生的，这个木屑啊会到处飞，有的木屑就掉到人的眼睛里来了。所以耶稣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画面，在一个木工房里有两个木匠，一个木匠指责另外一个木匠，就说你眼睛里有一个刺，我给你要拔出来。后来其实他忘记他的眼中也有一个刺，而且是很大的刺，大到像梁木那么大。所以而他却不把自己眼中的刺，眼中的梁木拿出来，他去指责别人。这就是刚才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他行同样的事情，或者他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他却指责别人，论断别人。然后耶稣说这是什么？这是假冒为善，这是假冒为善。那么我们最后来看呢，最后这个弟兄眼中的刺要不要拿掉呢？要拿掉，对不对啊？第五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弟兄眼中的刺，或者说弟兄身上的问题，还是要被指出来，还是要被劝勉，甚至责备，帮助他改正，就好像保罗指责彼得身上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爱弟兄，这才是真正的爱弟兄。这所以弟兄是要帮助，而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呢？不是说告诉你啊没事的，没关系的啊，不去劝勉，不去责备，这不是真正的帮助。看到弟兄眼中有刺，或者看到弟兄身上有问题，不合上帝的真理，还是要劝勉，还是要责备，还是要挽回。如果不挽回的话，那这个弟兄这个刺一直在眼睛里，最后怎么样？眼睛会瞎掉的，会疼的，会全身掉到黑暗里去的。所以真正的爱是到最后还是要把这个刺拔出来，但是在这之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或者说先去掉我们自己先心中的标准也好，成见也好，想法也好，让上帝的标准成为我们的标准，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帮助弟兄。那么紧接下来耶稣讲啊，就是一句非常重的话，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们。啊，那么这句话是非常啊，有时候让人不好去理解。那么上面耶稣说什么？不要论断人，对不对？上面耶稣刚刚讲不要论断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很显然又把有一些人比喻成什么？ 比喻成猪和狗，那这不就是论断吗？而且这个论断好像很难受啊，很对人非常不好的评价。那么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显然好像在这里看到这一些人做出了一个判断。但是我们首先我们知道，那么这句话真正责备的是谁呢？是不是责备那些猪狗啊？不是的哈，不是。责备谁？责备那些把珍宝随便浪费的人，这是被耶稣所责备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最直接的来看，这个珍宝是什么？就是你去把你弟兄眼中的刺拔出来。一个好的劝勉，好的责备，好的帮助弟兄改正他的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但是你把这个很宝贵的东西丢给一些人，而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非常的顽固，非常的自以为意。当你把这非常宝贵的建议给他的时候，那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肯定不要啊，他肯定很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最直接的，耶稣在上面谈到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接下来耶稣马上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的面前。在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说谈到有八种人是有福的，当中有一些人，有一种人是什么？邻里贫穷的人，或者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对一个虚心的人来说，批评和建议甚至是责备，对他来说是什么？是很宝贵的东西啊。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上帝的真理指出他的问题，对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来说，这是很宝贵的东西啊。感谢你把这些给我，这些对我来说是有价值，是很宝贵的东西。所以这是饥渴慕义的人，这是虚心的人，这是上帝说所蒙福的人。而耶稣在这里所谈到的是什么呢？当你把那些宝贵的可以帮助人生命成长和改变的这种宝贵的建议，从上帝真理所来的这种教导和责备给到一些人，这些人是心里顽固的，心里刚硬的，心里自以为意的，给到他们，他们有一个什么反应？他们就拒绝不要，甚至要把你要撕碎，甚至要把你撕碎。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另外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像猪狗那样的人呢？就是说反复犯罪不愿意悔改的人啊，反复犯罪不愿意悔改。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再思想多一点，就我们从耶稣登山宝训所说的话，那么我们把很宝贵的东西给到像猪狗这样，他们并不觉得宝贵，他们会很生气，甚至来攻击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用，是不是？啊，我很小的时候，有时候我父母给我买一些东西，有时候给家里买一些花呀什么东西的，其实很漂亮。但我那个很小，我最关心的就是吃。啊，我父母把这个花买回来，我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啊？我父母说这不能吃，这是给人看。我说那有什么用？不能吃的就没有用。其实今天也很多很多事情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雕刻啊，自己用这个木工刀去雕刻一顿，我很喜欢。我那时候想，哎呀，我长大要做一个雕刻家，我小时候很喜欢。然后我父母看见我在这个上面花时间花太多了。后来我父母就把我的木工刀就收走了，就不要做这个东西。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做？我很喜欢呢。后来我父母就说，你做这个你长大怎么办啊？长大没有吃的怎么办？这个东西又不能换钱，就是只能当爱好不能换钱，所以就不要我做。当然了，我父母还是很爱我，很关心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有一些人他 们判断事情的标准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啊，不能吃对我来说没用，珍珠能不能，珍珠对于猪来说不能吃就没有用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上帝让我们不要只是仅仅积攒财宝在地上。主耶稣说人不可要侍奉两个主，你不要又想着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也就是侍奉金钱。然后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这样的话，文士法利赛人怎样反应，他们就耻笑耶稣。为什么耻笑呢？圣经说因为他们是贪财的，他们觉得耶稣讲这样的话很可笑，怎么可能不侍奉金钱，人当然要侍奉金钱呢，金钱多好啊，可以给我买吃的，可以给我买穿的。当耶稣让我们不要侍奉金钱啊，不要把金钱当作我们的主人，这文士法利赛人就耻笑他。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上帝所说的珍宝是什么？天国的福音，那种积攒在天上的财宝。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又不能吃又不能喝，这对我没用，然后你要把这些给我，他会恨你的，他会恨你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论断。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看到呢，上帝让我们不要论断，并不是说让我们在凡事上面不要分辨，我们要分辨。上帝让我们不要论断是让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判断去论断。那么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怎样说呢，说他自己。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三十节起，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对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对很多很多的人，他做出判断，他做出责备，毫不留情的责备。那么他说他根据什么呢？他说他的审判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而那些求自己的意思对别人做出判断和指责的，那个是论断，那个是上帝所禁止的。而上帝希望我们什么？效法主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意思，以神的心意为心意，去正确的分辨，去正确的判断，去正确的帮助弟兄。当然前提是我们自己要被先被改变，我们自己先拿掉眼中的梁木，正确的，然后正确的去帮助弟兄，拿掉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当我们来看不要论断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判断到底是出于什么啊。所以简单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啊，他在做出他的一些判断，甚至听起来好像在责备一些人，我们首先就好像如果我们看到保罗去当众责备彼得，我们不要被他外表的那个态度所影响。我相信当时保罗的态度是非常愤怒的，非常不好的。所以圣经说保罗，有些人说保罗是什么，是很粗鲁的人，很粗俗的人。但是呢，我们要看他的内容，他所说的内容。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做出他的判断，做出他的论断，他可能态度不是那么好，态度可能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基督徒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要听他的这种判断和论断，他的标准是什么？他根据什么做出这种判断和论断？就像保罗很愤怒的，当那么多的人面指责彼得，他的态度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们要看他根据什么？他根据福音的真理，啊，这是最重要。第二个要看他在维护谁，他讲这样的话，他要维护谁？保罗要维护谁呢？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当众责备彼得，他要维护上帝的真理，或者说他要维护上帝。那么从人来看，他要维护谁？他要维护那些外邦人，那些被歧视的外邦人。那么他真正爱什么？他真正所爱的是上帝的真理，他真正的所爱的是那些被歧视的外邦人。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然后最后就是谁得荣耀？ 那么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定别人的罪。有一个法利赛人到圣殿祷告，另外一个税吏到圣殿祷告，这个法利赛人就祷告说，我不像这个税吏啊，他是多么多么的坏，我是多么多么的好。他对这个税吏有一个论断，而这个论断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荣耀谁呢？荣耀他自己，抬高他自己，再去通过贬低别人、论断别人这种方式抬高他自己。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这是论断，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简单的说，神要我们不要论断。第一，不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去给一个人下定论，要让上帝的真理成为我们心中的标准。那么第二，我们要看我们做任何判断论断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要维护谁，是要归荣耀给谁。如果我们想的我们自己的益处、自己的荣耀，那就这就是可怕的论断了。但是如果我们想着我要维护神啊，我要去爱神所爱的人啊，我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论断，那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其实我们会看见，不仅是主耶稣啊，包括主耶稣的门徒，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常常指出人的罪，常常的责备人，但他们自己收获了什么呢？收获的是被人的耻笑、被人的鞭打啊，甚至被人关在监狱里，甚至主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责备人，他们指出人的罪，他们不是要维护自己或者让自己得到利益，他们是要传天国的福音，让人能够悔改。那么他们这种对人的责备或者对人的这种劝勉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神，从神来的爱。因为爱，所以他们才愿意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这样的去说人不愿意听的话，去说人不喜欢听的话。他们是出于上帝的爱。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不要论断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圣经也教导我们，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啊，我们今天我们的注意力往往放在这个好话上面。我们以为好话就是人听得舒服的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这个好话的定义是什么？要造就人，要让人得造就或者得益处。什么是让人真正得造就得益处呢？就是让人悔改信耶稣，这是真正的益处。所以说出真正让人离开罪悔改信耶稣的话，这是真正对人灵魂有益处的话。而这样的话很多时候会刺耳的，但是呢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真正出于爱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意讲出这样的话。也当然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让我们用百般的智慧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是那样的啊，这样那样的顽梗啊，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我们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根据自己的标准去做出判断啊，并且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心中的标准、我们自己心中的啊这个尺度啊是最正确的。有的时候我们啊自以为意、骄傲啊，就好像那不愿意听责备、不愿意听劝勉的那些顽梗不化的那些内心刚硬的人一样，是吧？很多时候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啊，你的珍宝放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却去拒绝它。我们甚至啊，要来去攻击那些被圣灵所带领来劝勉我们、来责备我们的人。主啊，就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心眼，都让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让我们成为真正看到我们自己在灵里面的贫穷，要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而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主啊，我们只有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那一切的珍宝，一切从上帝来的话语，从上帝来的劝勉，主啊，我们才会成为我们眼中的珍宝。我们紧紧要抓住这些，因为这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改变，带来真正的益处。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也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当年圣灵怎样带领保罗，怎样带领耶稣基督的众门徒，圣灵怎样在耶稣基督心里做工，怎样的来按着神的心意去劝勉人，去教导人，怎样的为真理站住。今天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同样的工作，我们更是求圣灵赐给我们心里那真正爱上帝爱人的心，让我们凡事不说论断的话，不从我们的私意，不从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论断人，来指责人，来单单是从神的心意，怀着爱神爱人的心。主啊，让我们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